第十章，基督徒的抉择：己亦或基督。二，主耶稣做管制。功课救性情不过是针对属灵生命的消极工作，积极的工作是让基督管理信徒的全人。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还未算大功告成，他们还要得回迦南美地，杀尽一切敌人。然后才能平平安安地居住在那里。我们必须尊耶稣基督为主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5章第15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《加拉太书》第2章第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腓立比书第1章第21节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目的是要彻底铲除旧人的势力，并将人心中的宝座完全奉献给神。这是神创造及救赎大功所应得的权利。神在我们身上理应成为唯一的主宰。神盼望每个信徒都能够有“我活着就是基督”的生命表现。保罗在绝望中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保罗随即便欢呼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能脱离了。保罗这样的破釜沉舟的定志相信，便立刻脱离了旧人的束缚，得着新人的自由。亲爱的听众，基督作王的加冕礼曾在你生命中举行过吗？你生命中的宝座由基督或是你自己执掌呢？除非你已坚定地拣选基督为你的主，否则你不可能期望基督能够掌管你。我们必须恋慕属于基督的事物，《哥罗西书》第3章1到3节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如果我们的意愿仅是将基督拥戴做傀儡皇帝，而我们的生活依然是随从己意的，则我们的生命仍是不会有什么改变。无数的基督徒似乎都是依循这样的原则生活，就是一切都是出于己，为着己和凭着己。如果迫使神不能在人生命中作王是出于己意的话，那么使神无法恢复在人身上王权的，就是对己的钟爱和疼惜了。我们不能一方面立志尊主为王，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再思念地上和属乎撒旦的事。志向和心思必须一致，因此信徒当思念上面的事，而且竭诚爱之。我们不可能一面说自己在基督里，与基督一同进到至圣所，一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而另一方面却贪恋属地和属肉体的事物。人若真想得着基督，他必愿舍弃地上的一切，不但愿意舍弃罪恶的事，而且也会愿意摒除一切阻碍。他会为着要在人生的跑道上得胜而甘愿放下一切缠累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节。同时，他也为着参加羔羊的迎娶而装扮自己，穿上心腹的衣服。启示录第19章7到8节，腓立比书第3章7到8节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使徒保罗以基督耶稣为他应得的奖赏，在他的一生，他渴望这奖品之心非常迫切。他为了得着基督，情愿放下各样重担，抛弃容易使他的属灵生命受阻的事物。阿尔卑斯山的攀山者都渴望登上 中佛、欧风、江佛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。他把许多需用品放在背带里，于是背带成了他的重担。起初呢，爬山者还可以勉强胜任，但到后来却越见疲乏。最后负责带领的向导要他做一个抉择，一是放下背带中的不必要物品，一是放弃登上峰顶的心愿。因为他的重担不但使他走路受阻，连跟他同行的人也受连累，因为他们是同系在一条绳子上攀登的，除非他肯抛弃背带底的物品，否则他必不能攀上顶峰。朋友，过去你曾自给自足地住在属地属肉体的幽谷中吗？当你读这几章书的时候，你的心曾被眺望，渴望登上属灵之峰，即得着基督的受死复活及升天的经历吗？你愿意神在荣耀威严中住在你的心里？你愿意效法神的榜样，叫别人也同样的效法神吗？你愿意到你生命中的极顶吗？往上攀爬是艰辛的，但你是能够攀上的，而且到达极顶之后，其满足收获会超过你所受的艰辛的千万倍。然而你若要爬上去，便得听从向导的指引，这不仅为你自己，也为别人的缘故。圣灵要你抛弃一切罪恶，要你抛弃他视为阻碍你前进，使你赶不上同伴的东西。圣灵可能现在便催迫你决定，愿神叫你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们必须与圣灵同工，使基督时刻作王。热心爱主的信徒要他永戴基督作王并非难事，真正困难的是要让主不断地管理他们的身心灵，然而这却是维持属灵生命的方法。为此神特赐下圣灵给每个基督徒，这是继赐下圣子后父神赐给信徒的第二样礼物。圣灵住在信徒心里，使他的言行举止都能荣耀基督。然而圣灵的莫大能力却非靠赖信徒的心甘情愿及配合而不能显出。圣灵告诉信徒可以怎么样的与他同工。第一，向神当看自己是活着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信徒借着与主一同复活，便能够在神面前看自己是活的。借与基督同葬在坟墓中，他是完全脱离了一切旧造的管辖，他与基督一同从坟墓中复活，他就成了新人。这是出于神的恩惠。每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是属天的，基督是信徒生命的泉源及供应。人子在荣耀中所得着的一切，成了今日信徒有权享有的产业。然而神在恩典中赐给信徒的各样福气，信徒要凭信心接受。黑暗与死亡之国的王将引诱信徒脱离基督，但是当信徒看自己像神是活的，他便能够抵挡一切攻击，保持他在基督里固有的地位，因为他靠着基督的复活看自己像神是活的，圣灵便能使他在神面前活着。如果他能时刻在基督里活着，圣灵便能使他时刻在基督里活着。二，要得圣灵的喂养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信徒借重生得了新的本性，自此之后他脱离了肉体的范畴，进入属灵的范畴，圣灵也就在他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在他里面，他也在圣灵里面，这样他的生命才算是属灵的。人要维持这种属灵生命，必须不断地得着喂养及供应。属灵生命需要有供应，新人也需要食物，但是只有圣灵才知道什么食物能够培养在神国里的生命，同时亦只有他才能够供应新人食物。圣灵已经供给了每个信徒必须的食物，圣灵对信徒的唯一要求是信徒接受他的食物。 圣灵会按照每个信徒的灵命长幼和食量按量供应信徒的所需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三，顺从圣灵的指导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拒绝肉体要求的最佳方法，就是及时听从圣灵的指示。不管圣灵的指示看来是多么的微小，圣灵给我们的警戒、阻止、引导、教训都是有益于我们的，我们必须立即听从。四，将肢体献给基督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，也必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我们若将肢体用作服侍罪的工具，我们的眼不看主的面容，我们的耳不听主的声音，我们的舌不为主做见证，我们的手不为主做工，我们的脚不受主的差役，那么我们虽说自己肯受基督管理，肯让他使用我们的肢体，也都属于徒然。今日主要求基督献上的就是身上的每一个肢体。若要基督的管理对我们的生命有益，并且使我们的生命能有益于别人，我们必须献上自己的每一个肢体让基督使用。我们必须披戴基督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从以上两节经文里，你看到神宣告你已经披戴基督了吗？你看到神并且吩咐你要披戴基督吗？信徒借神的爱恩典，在基督里得着了被救赎回来的新地位。基督的公义和圣洁是属于他的了，但是神要信徒有信心、决心和爱心去珍惜这件义袍，使他时刻清洁和合用。亲爱的读者，如今我们来到你属灵经历中的第二个里程碑了。你先前已经选择了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在罪和基督之间选择了基督，但是此后你岂不是经常落在失败、丧志和失望的旷野中吗？你不是疲惫乏力吗？你的心不是要得着别的信徒所享受的平安喜乐和得胜吗？若是如此，你愿意在属灵生活的路程上再进一步，以耶稣基督为你身心灵的主，以及将你的全人交给他管理吧。摆在你面前的是基督和你的己，请你在当中任择其一吧。